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哎，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我们现在饼也吃完了，鱼也吃够了，主耶稣也浇了他的门徒一盆冷水。哎，再往下是啥事儿啊？
再浇冷水啊。
约翰福音很有意思啊，马太也记了，马可也记了，路加也记了，约翰还要记。这个五饼二鱼事件是大家写个没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再记呢？
那就是很重要的。
那也不行，你不能说耶稣出生不重要，耶稣出生这么重要，他连写都不写。登山宝训也很重要了，他也是连写都不写。那这个事儿，哎，就是吃个饼吃个鱼嘛，虽然是个大神迹，但这神迹已经够出名了，他怎么还写呢？
对，关键是这些人跟着他到底要得什么或者得到什么，这个重要。嗯，
重要。但是这个重要在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交代呢？
应该交代了吧。
真的交代了吗？
那要回头查。
也没关系，我们这个作业留给小卫，反正他神学生嘛，对吧？传道人就不用用功了，神学生要用功了，等我们查到的时候我们再跟他去查好了。
好的。
我们查太辛苦了，四个福音书翻累了嘛。但是我在想，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神迹行完了之后呢，还有一大堆耶稣讲的话和那个神迹有关系。
嗯，
五饼二鱼虽然记了，后面一大堆别的福音书都没记，而这后面一大堆可能啊，照着我们前面已经看了好几次的先例来讲呢，可能正是耶稣自己对这些神迹的解释。
哎，
因此呢，约翰福音这一次的记载啊，恐怕绝对不是多余的，反而能够让我们更看见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是怎么样啊。但是在讲到那些之前呢，咱们还得先看看这个事情的细节。那个时候怎么样，天黑，耶稣上山，门徒下海，是吧？
对，嗯，
知青下放一样。后来呢，百姓大概在野地里面嘛，要么聊天要么睡觉啊，当然没有人喝酒打麻将啦，天黑了不好回家嘛。那门徒上船是百姓看见的，耶稣到哪儿去大家找不着，总之耶稣没跟他们上船。到了第二天，六章二十二节怎么说的？
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这天热闹，对吧？姑奶奶大少爷都爬起来了，揉揉眼睛，大家站在海边，哎，耶稣呢？昨天吃了晚饭，今天该吃早餐了。
对，
就开始议论纷纷了，这些话都是他们议论出来的。
是
到哪儿去了？昨天那只船怎么不见了呢？只有那只船呢，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渡过来的，耶稣没和他们上船呢。他们一定花了相当的功夫在那讨论。
哎，
咱们老钟也很会的，一大堆人凑在那儿可以讲事儿。那二十三节读得懂不懂啊？什么叫做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这话什么意思啊？
自己从字面上看的话，
嗯，
这些众人呢也没有船，
嗯，
对吧？他要走的话得绕着岸边走，
嗯，
要不就在那里等等看有没有搭便车的嘛。刚好就是有几只从提比利亚来的船就到了这附近，哎，就招招手啊，点头啊，总之把这些人把这个船叫到岸边，他们上了船就好，让他们送一程。
交不交钱呢？
这个没说，但是他们没有饼，但是有钱没钱不清楚。嗯，
那个时候的人这些事儿不知道是怎么个来往法，对不对？
一般的话，以前的人啊，和现在不一样。以前的人的话，一般搭个便车，顺便烧一烧，估计都是免费的。
要是有人给钱，大家都赏一点，那他也发了点财。哎，这个弄不清楚了。
对，还可以要价高一点，有些人说能够走路吧。
你们四川不是常常要摆渡的吗？
我们有六所，没有摆渡。大贵老家是山区啊，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从下到沟里面再爬上来，可能要半天时间。
哎呦，那你们那里的人身体都很好啊。
然后从六所从这边到那边大概就几分钟就到了。嗯，
六所就是挂那个缆车是吧？
哎，挂缆车那个是现代的啦。
以前这种六所是怎么回事？
就是用竹子编的粗的绳子，放到对岸，上面呢有一个筐子，或者说有一个套子，你就钻进去。如果一头高一头低的话，它就滑过去了。
滑过去再怎么弄回来呢？
一般会两根嘛。
嗯。
不远的地方会有另一根是那头高这头低，哎。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可能是比较难建，那个六所的话，可能建一根，两头高度差不多，但是人呢要抓住那个绳子拖自己，
自己把自己拖过去。
哎、对。
所以你小时候都弄过这玩意儿？
嗯，我见过，没弄过。
哎呦，我是很刺激啦。
嗯。
那是你儿子要看到这东西可高兴了。
可能很小的时候不记事的时候，人可能坐在别人的怀里面过去的，有可能。
小时候在台湾是有山里面有缆车。哎，台湾那个山挺陡的，上到云里面去，那有时候掉下来就出事儿。好吧，哎，反正他们那时候那些人就弄了几条船去找，他们还是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们上了船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那这个怎么样也是半天功夫了。
哎，对。
然后呢，二十五街他们找着了没有呢？
哎，找到了。
这事儿挺麻烦啊。你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大家都吃饱了，大家也开心了，这是好事是坏事啊？
嗯，当然是好事啊。
教会要是增长到这个地步，主任牧师不会突然就不见了。
哎，如果是靠主任牧师拿饼和鱼给这些人吃的话，自己早跑掉了。
只是这个好事完了之后啊，耶稣和门徒基本上是躲开了，百姓要耶稣做王，这百姓这头故事还没完了，他们还要来找。嗯，那照着咱们中国人的规矩，我们这一大群人已经是从昨天晚上要推你做王了，到今天早上找不着你呢，不算是泼冷水，也算是吹了点凉风啊。现在也累了，哎，好不容易找着了，你觉得我们跟主耶稣说什么？
嗯，我觉得留在二十五街的这是一个通常的说法了。
他怎么说呢？
尊称他说拉比嘛，说你几时到这里来的，先问问他。哎，怎么我们看不见你呢？走来走去。
这个几时到这里来，四川话怎么讲呢？
你是啥时候到这里来的？
哦，这个好听。你是啥时候到这里来的？这一定是满脸堆笑的问他嘛，对不对？
那当然。
哎，热乎乎的。哎呀，我们现在又来找你了。上礼拜来你们教会聚会，这个礼拜又来了嘛。
哎
呦，结果，哎呀，这时候耶稣不通人情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啦。值得推敲一下，耶稣这样讲话到底是和他们一样满脸堆笑吗？还是正儿八经的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哎呦，够唐突的吧？
这些真烦啊。好，要把他甩开嘛。
这次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前面我们说过，凡是耶稣这样讲呢，我们就实实在在的接受啊，大概都是有一些你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这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句还没讲到实用性，他先给他们一个判断，你们为什么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话怎么解？
哎，这也很简单嘛。
怎么简单法？我就觉得很难呢。
很多人来到教会来嘛，很多人都看不到耶稣。
看不到耶稣，
因为他只想吃饼的。
那你这个东西还是你们那种特例，因为你太太做的东西好吃，人家来吃的开心。很多人到教会来还要交两块钱，啊，东西又不好吃，根本没饱，知道吧？你是人在福中啊，不
光是吃饭呢，比如说小孩子的教育啦、social 啦，总是需要。
哦，啊，有时候做点传销是吧？
嗯，我还没见到。
还没见到，坏了坏了。
有人在那个我们这个微信的群里面问， 问什么安利，他要想买安利的产品，
微信群里面问，
对，但没人回应，大概就是说没人卖那个东西，所以传销还没传到这儿。
哎，我们这节目一出就要有人回应了。哎，但是这两件事情真的可以分开来吗？我们讲了半天，这个神机就是让人家吃饼得饱啊，要是没吃饱它就不叫神机了，就至少这个神机就打了很大折扣了。
是
吃饼得饱，这个是神机的本质啊，神机不是就是为了要让老百姓吃吗？要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是主耶稣自己问呢。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要分开？
嗯，应该是一个暂时或永恒的事情嘛。
就是你这个就很有符合主耶稣的思路，再给我们解解吧。什么叫做暂时和永恒的事情？神迹是暂时的还是食物是暂时的？
食物是暂时的。
食物是暂时的。那天那个神迹怎么个永恒法了？也没看他继续变下去啊。
比如说到了教会来嘛，帮他一起为他的工作祷告，并且也帮他找工作，对不对？
是，
一旦找到工作以后呢，哎，他就教会没有必要了，他就走了，这个就是指引的吧。
但是这里不一样啊，他是找到工作他又来了。
工作是一个 permanent 的嘛，他要是临时工的话，
等到拿到绿卡的时候，
我们请他的教会帮他度过眼下的困难，这只是暂时的嘛，目的还是要让他看见神迹，然后能够相信神，能够得到永恒的福分。
嗯，这个我还是没完全听懂。因为你再怎么说，我们替人家找工作，这个找到了还不能算是神迹。那一天他们吃饼吃饱了，这件事情是和神迹分不开的。
哎，对，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替你找到个工，不管是临时工是永远工啊，除非他服侍主，要不然都叫做临时工，对不对？
这也是对的。
这不叫神迹啊。
那我们也有一个姐妹的先生，他现在还没信，不能叫弟兄了。曾经一度呢，他到教会来，然后呢，他在学术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祷告祷告，最后呢，他觉得奇迹般的，他就得到了一个结果，比现在他自己聪明程度啊，他的背景都不足以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因此他就感谢赞美主，他就要不但要想信主，而且要想服侍主，不想干那个世上的事情。但是呢，稍稍看到又看了一下另外一个热心的弟兄，一下跌倒了，他也就不信了。
哎呦，这个倒是比较像。
是啊，
他做科研的那个结果其实是一个神迹。
哎，对。
他本来因为那个做科研的结果呢，就要来信主，还要服侍主。
哎，对。
但是他是看着那个结果来的，他并不是看见这个神迹背后的神，是不是？他对这个神迹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走着走着又不来了。
这个就蛮复杂的。他当时就以为这是神迹，但是呢，稍稍别人给他一糊弄，他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很巧合，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忘掉了。
这我记得我太太以前做科研的时候，结果呢特别好，哎，他就很高兴。还跟他的老板做见证，说我这个是祷告的结果。老板笑嘻嘻的跟他讲说，你这个固然很好，但是你如果是你祷告的结果，你这个实验就不能够重复了。这也对。
对对对。
那我们反过来问好了，如果那天百姓是为了神迹而找耶稣，又有什么不同？什么叫做见了神迹找耶稣？这个见了神迹找耶稣和吃饼得饱找耶稣又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见了神迹找耶稣是为了得到永恒嘛？
嗯，
如果因着吃饼得饱呢，是为了按目前他们的在世上的这些需求嘛？比如说他们现在一看，我们要造反，对吧？攻打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堡垒，
做王，对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个粮草先行，对不对？打仗之前，首先看到搞了一个人能够变出那么多吃的，那这个我们
粮草先行这么接，
这是最需要的。
有道理，因为第一个我们直接想到后来彼得不是说吗？夫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是
那个叫做见了神迹来找主。
嗯，
那吃饼得饱来找主呢？哦，你这么讲倒是比较对了。因为至少我这一直在想，就是说是从个人原因啊，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团体原因。
那毫无疑问，他们是集体行为。如果个人原因的话，就跟着就行了。他是要逼他做王啊。
这事儿我给忘了，所以我老是看不太懂。因为你不会想说主耶稣继续喂你啊，这又不是人民公社，对吧？
对对对。
这样，这个吃饼的饱，这叫粮草先行，而并不见得是要吃更多的饼。找耶稣的确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前主耶稣不管叫哪一个门徒跟从他，这个跟从本身不太有神迹的。走到岸边看见约翰啊、雅各啊，说来跟从我吧，没有什么神迹给你看见，更没有告诉你说我给你个终身俸，吃饼得饱，餐餐不用愁，都不是的。甚至彼得打了那一网的鱼，主叫他跟从他，他是把那一网鱼丢掉舍下来，还不是把它卖了。这个吃饼得饱是看见这些事情来跟从，而看见神迹跟从呢，是像彼得他们认出耶稣是神的圣者，因为耶稣本身是最大的神迹嘛。如果我们讲啊，稍微玄一点，有学问一点的话，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点实用性了？当初你们这个姐妹的丈夫做科研一下做出结果来，正发热心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他个别谈话一下，看看你到底是见了神迹呢，还是因为啊吃饼得饱呢？
我想两多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的话，那个热情很快就被怀疑取代了嘛。
嗯，
他这真的是那么笃定，真的是神的作为，那就不会看到别人就影响他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这么热情的时候，教会有没有弟兄站在这一个观点上来和他分析分析，来给他稍微浇一瓢冷水，吹点冷风啊？
听说是布道会不知道多大牌的讲员呢、啊。
蒙哥很久没到你们那里去，大概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
我这个。他就提问题嘛，他就递这个条子上去，给他一看，哎呦，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值得来提吗？
就没理他。
不是没理他。就笑话他嘛，
糟糕。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实在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
是
当弟兄姐妹因为世上的事情突然大发热心，觉得这个主真好，耶稣是活神，对不对？我的病好了，我姨妈的病也好了啊，我儿子讨到媳妇了，我女儿上了大学，这些的事情呢，当他们这样热情的兴冲冲的来找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仿效耶稣的例子，把这个见了神迹吃饼得饱两件事情呢、啊，尽管对他们来说那是同一件事情，给他切开来一下。那当时耶稣没有继续解释，但是耶稣就着这个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呢、啊，又给他们了一个很确定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呢？27节，让阿贵给我们念念吧。
不要为那鼻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嗯，
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嗯、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哎呦，这句话还真深呢、啊、对吧？咱们一段段来，先把它切一半吧。不要为那鼻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懂不懂啊？我们至少我们看应该是很容易懂，对吧？
哎，
什么是必坏的食物？就是昨天喂你们的，哎，剩下的12篮，今天恐怕已经坏了一半了。
是，
要是天气热的话，哎呀，这几天德州啊已经是上了100度，连续一周了。
哦，那真是可
不得了啊！啊，下了半年的雨啊，一个月大太阳晒下，已经开始旱了，旱到今天人民币都开始贬值，你看看。多厉害。好，必坏的食物很容易懂，永生的食物我们也听得懂啊。但是劳力是什么？
对啊，我们觉得永生的食物是白白得的嘛，怎么会劳力呢？
嗯，或者不从我们的了解好了，从当时这些来找他的老百姓
啊
听见的是什么事？
就是跑腿跑得那么累。
你跑腿跑得这么累跑到这里来、
哎、
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得到
必坏的食物，不是永生的食物。而如果今天你那个姐妹，哎，我觉得你那个例子倒是挺好，你那个姐妹的丈夫他做科研做得很顺利，然后呢，哎，就想要信主，想要服侍主啊，而且来教会来得很热心，那我们可以怎么跟他说呢？照着耶稣的这个回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变一变来跟他说？
这个事情怎么说？他本来是说要不去工作了，要去上神学院去侍奉、
哦、神学院
啊？难道就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吗？你还能够吹凉风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尤其这些成功神学的教导，就是说灵恩医病的教导，就是说凡是不健康的都是不荣耀主的，主是要你身体健康。你看你这次祷告不是病就好了吗？就着这个路数继续服侍主下去啊，不但身体健康，荷包满满，在世上有荣耀，在基督国度里面有见证，很好啊，对吧？这是把永生的食物和必坏的食物混到一块儿了。
你说的很对，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嘛。他现在还不愿意信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太太得了癌症嘛，治好的那种癌症，但是常常复发了。他就说：“你看他信主信的那么好，为什么还得癌症嘛？”哎，就是这个意思。对。
那你怎么跟他说？他信主信的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你这样的丈夫？哎呦，不行，这样蒙哥一讲，又要让人家更跌倒，比那个大牌讲员更糟糕。
这个现在因为他那个他们家里正感谢神呢，他们家的儿子信主爱主，娶了一个韩国的媳妇儿，
哦，那就有救了，有了韩国媳妇那还没问题了。
然后呢他的女儿也是爱主的，他们家人就他不行。那我就想他慢慢先给他交朋友，慢慢看看他，
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交给韩国
他
不知道，
他不会来听我们节目吧？啊，
现在还没有兴趣。
哦，那还安全，安全。
对对，
凡是因为这种的见证啊，因为这种的神迹啊，工作机会、疾病得医治，他就愿意信主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需要跟他讲明白了。
哦，
信主是一条受苦的路。主借着这个神迹，借着这个给你的恩典呢，只是让你明白它。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信主以后呢，就是天天好事临到你家门口，你别误会它了。你信了半天呢，眼睛看的是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以为跟着主，结果是上的是魔鬼山，那不是很麻烦吗？这个事我们一开头一定要跟人家讲，我们不讲，撒旦很容易在他身上做工的。
对，
这个
一个讲的少，再一个嘛，看他是 baby 嘛，我们就去哄哄他，你信主不信主？面包会有的，然后牛奶会有的，哎，就这样嘛。
我倒问问你啊，这个四川人都吃辣啊，他不可能是四川的娃娃生下来就会吃辣。
这个啊，他一定
难道他们他妈的奶都是辣奶吗？
他开始吃饭的时候啊，没有地方不辣的。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他才是 baby 的时候。
哎，
我们给他吃完全不辣的，那哪一天你才给他吃辣的呢？
那他始终是长不大了。教会的这些老弟兄曾经很关爱这些 baby 的人，养不大他的着急。
那还是就是要拿四川妈的功力来。我觉得第一，吃什么变什么，值得为了我们属灵的灵奶啊，需要想想看啊。对，请把四川奶妈的奶拿来化验一下，看里面到底辣不辣。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小娃娃吃奶说不定就已经有点麻辣味儿，就算他那个奶不麻辣，那整天鼻子闻的都是那个味道。
哎，这个毫无疑问，妈妈做饭以后手也没洗干净，又嘴巴上抹一抹就尝到了。
就是啦，你看印度孩子都吃家里，他们闻到家里觉得好香，但是我们要是办公室里面有个印度老乡来，他把他的便当盒一热，怪怪，大家都吃不消。是一样的，你从开头从婴孩的时候，就算不把这个麻辣奶塞到他嘴巴里面去，也得常常让他闻这个麻辣味啊。
嗯，
要不然等他开始闻到麻辣味，心里没准备的时候，那都呛着了嘛。
对，
这主耶稣对这些百姓呢，他可是这个话说得很狠啊，这个药下得很准。他立刻把他们跟从主来找主的动机呢，要他们分辨一下。他不是说你们不要来找我，他只是说你们如果要来找我的话呢，就要干什么？要知道是为了永生来找我的。那这个永生的食物，他底下就开始解释了什么是永生的食物，以及怎么为这个食物劳力，他底下一定会解释的。哎，可是呢，咱们今天没时间了，节目时间到了，就得等到下回再和阿贵继续仔细探讨主耶稣和众人这一段精彩的对话。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正义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